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川普批评拜登灌输学童批判种族理论，就好像是让全国集体自杀。不满贺锦丽的表现，56名共和党议员写信给拜登要求换人。澳洲就中国对澳洲葡萄酒征收反倾销关税正式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美国向台湾捐赠250万剂莫德纳疫苗，将会在礼拜日夜晚送到。伊朗外长宣布强硬派法官莱希当选新总统，得知贝索斯下个月要上天，美国网友联署不要让他再回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0号礼拜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综合传媒报道，川普18号在真清晰政治网站发表评论，指控拜登政府企图灌输学童极端思想和制造分裂，并表示教导批判种族理论就好像是让全国集体自杀的计划。川普任内曾经下令联邦政府机关不得提供任何同批判种族理论有关的训练，但这项命令在拜登上台之后遭到推翻。川普在文章当中批评拜登推翻行政命令，并说白人特权等问题都只是宣传。川普指出各州议会应该通过立法禁止纳税人缴纳的税金流入传授批判种族理论的学区或者职场。他说各州应该自行成立1776委员会，确保学童受到爱国支持美国的教育，而不是被洗脑认定美国是个邪恶国家。1776委员会是川普任内成立的联邦咨询机构，目的是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但拜登在1月20号就职典礼当日就予以解散。川普在文章当中说，拜登在竞选总统期间曾经承诺当选第一要务是让美国团结，不过他身为总统上台的最初几个月来的第一要务却是只要有机会就用种族和性别来分裂国家。川普指出现在全美国各地校园并没有协助年轻学子了解美国是历史上最伟大最包容而且最慷慨的国家，反而教他们美国的本质是邪恶的，人民心中充满仇恨和恶毒，和马丁路德金所讲的美丽梦想相差极远的是，我们的孩子不应该用肤色接受评断，应该以品格作为标准才对。The Newsweek 19号报道，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格良格罗斯曼说，国会当中至少有56名共和党人写信给拜登，要求他免去贺锦丽处理边境移民危机事务的职务。报道说，格罗斯曼在 Twitter 上面说，副总统到现在都没有去过边境，如果不同现场的人交谈，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情况。我和我的55位同事发了这封信给总统，要求撤销他这个职位，同时他还附上了信函的证文。在文件当中，国会议员引用了表明边境移民涌入增加的数字。据报道，这封信当中说，在进行任命的时候，你表示想不出还有哪个更加适合这个职位，对此我们并不同意，这个国家不能够允许副总统无所作为，我们真诚地呼吁你能够找到其他人选，以帮助解决边境危机问题。 据法新社报道，19号，澳洲政府宣布已经就中国对澳洲进口葡萄酒征收反倾销关税，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提出诉讼。澳洲政府发表声明话，呢一宗投诉系喺同澳洲葡萄酒生产商密切磋商之后提出嘅。同时声明亦都表示，澳方愿意同中国直接谈判以解决呢一个问题。中国系澳洲最大嘅贸易伙伴国，此前澳洲总理莫里森曾经多次警告，他的政府将会对所有试图对澳洲使用经济胁迫的国家作出回应。上个礼拜的七国峰会声明呼应了澳洲的诉求，就是对中国的贸易作为以及在全球日益武断的立场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中国近几个月来对一系列澳洲产品实施经济制裁，包括对多种农产品、煤炭、葡萄酒征收关税。去年11月关税幅度竟然高达218%。此外，仲对旅游业采取限制措施等等。官方数据显示，这些措施几乎关闭了澳洲最重要的国际葡萄酒市场，它的销售额从11亿澳元降到只有2000万澳元。当日澳洲商务部长泰汉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说，中国政府采取的行动对澳洲葡萄酒业造成了重大损害。好多澳洲人认为中方的这些措施是在度惩罚他们反击北京在澳洲扩大影响力的行动，拒绝中国对敏感领域投资，以及公开呼吁调查新冠病毒起源。此前澳洲已经就中国对澳洲大麦出口加征惩罚关税，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19号，美国向台湾运送250万剂莫德纳疫苗，是此前曾经宣布捐赠台湾75万剂疫苗的三倍有多。美国官员仲谴责中共阻挠台湾购买疫苗。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对路透社话，250万剂疫苗在19号朝早乘坐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航班离开田纳西州孟菲斯，将会在礼拜日夜晚抵达台北。他说，我们不是根据政治或者经济条件分配这些剂量或者提供这些剂量，我们捐赠这些疫苗的唯一目标是拯救生命，没有附加条件。中华民国驻美代表萧美琴发推文说，非常感谢今次对台湾获得疫苗的及时支持，美国在全球对抗 COVID-19 斗争当中的领导地位可以拯救生命。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亦都强调话，台湾在全球市场上获得疫苗的努力面临不公平的挑战。台湾原本从德国 BioNTech 购买疫苗的协议今年落空，台湾政府指责是因为来自北京的压力。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话，中共出于政治目的阻止台湾购买疫苗的这些企图应该受到谴责。美国国务院亚太局中蒙台副助卿费德伟今个礼拜四表示，中共非常积极地利用疫苗捐赠作为杠杆，促使更多的台湾外交伙伴改变态度。美国在台协会在 Facebook 上面发帖说，这一批疫苗捐赠展现了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台湾是可信赖的朋友，亦都是国际民主大家庭的一份子。台湾正在试图加快已经订购的几百万剂疫苗到货，尽管台湾病例有所增加，但感染率仍然相对较低。台湾2350万人口当中，只有大约6%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19号，伊朗外长扎里夫同选务官员宣布，强硬保守派法官莱希赢得了总统大选。在已经开出的大约90%选票当中，莱希赢得了62%的选票。伊朗18号举行总统大选，莱希选前就被睇好会当选，因为很多重量级的政治人物被当局禁止参选。今次选举投票率似乎是伊朗历史上最低。莱希不单止被视为鲁哈尼总统的接任者，而且未来可能还会继承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权力。早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推翻美国支持的巴列维王朝之后，当时20岁的莱希被任命为卡拉吉市的检察官。 他是参与1988年决定大规模处决政治犯和持不同政见者的特别委员会成员，同时担任德克兰伊斯兰革命法院的副检察官。莱希2018年和2020年再次被问到有关处决的事情的时候，他一概否认参与其中。2019年美国以参与前面所讲的处决和涉嫌侵犯人权为由，将莱希和其他人士列入制裁名单。即将卸任的总统鲁哈尼发表电视演说，祝贺人民作出选择，但没有提到莱希的名字。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仍然在点票，内政部当日稍晚将会宣布最终结果。BBC 分析，拜登政府官员曾经希望在18号伊朗总统大选之前，世界大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而伊朗大选可能会使伊朗核谈判更加复杂。据多间传媒报道，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将会在7月20号带着兄弟和一位神秘竞拍者乘坐自家公司研发的运载火箭进行太空之旅，而网友就在 Change.org 网站发起一项阻止贝索斯回到地球的请愿活动。这一枚运载火箭完全由电脑控制，不需要卫星地面站或者太空人人工介入，看起来贝索斯对自己研发的智能系统非常信任。不过如果中途遇到哪怕是少少偏差，后果都可以非常严重。作为请愿活动组织者，何塞强烈谴责这一位全球首富，认为贝索斯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位超级成功的网络零售商的老板，大名鼎鼎的世界首富，实际上就是一个邪恶霸主，一心幻想统治世界。这一枚运载火箭上面有6个座位，贝索斯是希望帮自己的火箭打广告，以后就能够作为常规太空旅行和亚轨道运载工具，一旦成功将会赚得盆满钵满。除了让贝索斯不要回到地球，请愿者还呼吁此行应该再带上两个人， Facebook 的 CEO 朱克伯格和 Tesla CEO 马斯克。截至目前已经有近万名美国人参与这个请愿活动，并签下了自己的大名。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为了跟川普划界，病毒学家承认散方，美加强数据保护，违规中资或遭封杀。欧盟向台湾开放，官方现台湾国旗。亿万保险巨头遭股东大举减持。两条简讯， Delta 将成为全球主要变种病毒株，杀人大黄蜂。被传外逃中共高官诡异现身，谈足间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9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详细内容。网关专家6月17号报道，上个月18名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终于承认武汉病毒可能起源于中国武汉病毒学实验室。其中哈佛大学医学院席尔雅实验室 Silver Lab 的一名生物学家陈女士 Alina Chan 就是其中之一。陈女士说，自由派科学家就他们对病毒起源的信念向美国公众散放了几个月，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想与川普总统扯上关系，尽管川普对中共病毒的看法一直是正确的。上个月这18位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呼吁对病毒的起源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并同时考虑自然发生和实验室日出的理论。这封信帮助启动了美国新一轮的对实验室泄漏假说的调查。这一转变表明，以前回避这一话题或迅速否定这一话题的科学家正在努力解决关于病毒起源的问题，不受川普政府期间这类讨论的政治化的影响。陈女士说，一些科学家去年对公开讨论实验室泄露假说感到害怕，因为他们的话可能会被误解， 或在讨论中共病毒如何出现方面，可能被用来支持对亚裔的种族主义言论。路透社6月18号引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指，美国总统拜登之前宣布的保护美国个人敏感数据行政命令，可能迫使在美国营运的中国手机应用程式需采取更严格保护个人数据措施，否则将禁止这些应用程式在美国营运。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可能会发出传票，收集某些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台式电脑软件应用程序的信息。商务部随后可能会就在美国使用这些应用的条件进行谈判，或者禁止这些应用。报道指，被指控支援美国竞争对手军事或情报活动的实体所拥有或控制的应用程式可能会受到影响。美方的行动是要防止中国和俄罗斯等国获取美国大量个人和商业信息。一位知情人士说，川普下令禁止 TikTok 时提出的很多关切，现任美国官员亦有很多同样同感。他们尤其担心中国可能追踪美国政府雇员的位置，建立用于敲诈勒索的个人信息档案，并进行商业间谍活动。据悉，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决定美国针对哪些应用程序采取行动，但他们必须满足某些标准，例如他们必须由支持好像中国或俄罗斯这样的外国对手的军事或情报活动的个人或实体拥有、控制或管理。据中央社消息，18号欧洲联盟正式公布将台湾纳入安全旅行名单，欧盟随后在官方推特上罕见公开展示中华民国国旗，名单图片上更同时出现中国及中华民国两国旗，以示区别。当晚欧盟部长理事会正式对外公布，建议更新应取消旅行限制的国家、特别行政区和其他实体和领土当局的名单，台湾、美国、黎巴嫩、香港、澳门等都上榜，再加上先前已经在名单上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龙安达、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及中国。中国必须是以互惠为前提条件，开放名单日益增加。欧洲理事会在推特上公布新名单时，台湾不仅与美国等国并列，而且同样出现中华民国国旗，展现明确对台友好立场。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去年四月曾在推特发文感谢台湾捐赠口罩，以协助对抗疫情。然后台湾口罩运抵欧洲时，欧盟更公开华航货机运载口罩抵达画面，当时中华民国国旗亦罕见出现在欧盟官网。近期拜登访欧，联手民主盟友对抗威权体制，且七大工业国集团之七及美国欧盟峰会公布，都强调台海两岸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使得台湾议题受瞩。6月17号晚，中国平安公告称，近日收到持股 5% 以上股东北风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其通过下属子公司在2021年1月1号至2021年6月16号期间，以股本衍生工具交付股份的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 H 股约 1.83 亿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达 1%。 这次减持以后，北风集团仍然持有中国平安 H 股 12.53 亿股，持股比例降至 6.85%。 如果按港股中国平安今年1月1号到6月16号的区间成交均价 90.81 港元一股算，北风集团 1.83 亿股的减持股份合计金额约为166亿港元，约等于人民币138亿元。据披露的信息， 北风集团2019年就出现在中国平安的股东名单上，是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公开资料显示，北风集团是正大集团在海外的名字。正大集团业务是以农牧业、食品业、商业零售业为核心，还包括制药、机车、房地产、国际贸易、金融、传媒等业务共同发展。目前正大集团业务遍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下属400多家公司，员工人数近20万人。中国平安可谓是保险股入边的大白马，但是该公司今年以来 A 股和 H 股股价出现双双大跌。从 A 股的表现看，今年中国平安的股价一度涨至 87.64 元一股，然后震荡下跌较为厉害，直至6月17号收盘，中国平安报收66.25一股，年初至今已经跌了 22% 左右。港股中国平安同样是大幅下跌的模式，年初一度涨至 101.649 港元一股，但是到6月17号最新报收78.75港元一股，年初至今跌了 16% 左右。据中央社消息，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雅斯米纳坦表示，最初出现在印度的2019年冠状病毒疾病 Delta 变种病毒，正日益成为全球主要的变种病毒株。斯亚米纳坦在记者会上说， Delta 变种病毒由于传染力增强，即将成为全球主要的变种病毒株。美国调查人员说，16号科学家在西雅图北部发现了一只死亡的亚洲大黄蜂，这个是美国今年首次发现的杀人大黄蜂。这种世界上最大的大黄蜂因为对本地蜜蜂的生存构成威胁而备受关注。美国农业部和州政府的昆虫学家说，这个是来自西雅图的第一份确认报告，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这种身长5厘米的亚洲大黄蜂2019年12月首次在美加边境被发现，对本地蜜蜂和大黄蜂物种构成威胁。它们攻击为农作物授粉的蜜蜂，能够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将一个蜂巢的所有蜜蜂杀死。虽然它们对人类没有特别的攻击性，但是如果被它蜥伤会产生剧烈疼痛，重复的蜥伤可以使人致命。据中共官媒报道，近日网络疯传出图美国的中共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董经纬6月18号主持召开反间谍座谈会，并称针对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和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泄密活动明显加剧，既要捉间谍又要捉内奸和幕后金主。不过董经纬开会的官方报道并没有提供照片。座谈会宣称，当前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和各种敌对势力对中国渗透泄密活动明显加剧，特别是个别人员甘当内奸，个别人员充当幕后金主，严重危害国家政治安全云云。董经纬在国安系统工作多年，自2018年4月晋升为国安部副部长以来，负责中共国家安全部的间谍工作，但是在百度中未能找到关于董的介绍。中国法学会网站资料显示，董经纬现任国家安全部党委委员、副部长，中共第13届全国政协委员，是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之一等等。连日来海外网络社交平台上盛传董经纬叛逃美国，但是相关信息混乱，因为最初爆料的自媒体人所讲的董经纬去年六七月就到了香港，今年二月从香港赴美，但是本台查实，官方报道显示，董经纬去年十二月仍同中共政法委书记郭声琨一起在北京参加视频会议，当然亦不排除董临时回京的情况。另外，董经纬在百度百科词条中消失， 在中共国安部的官方网站上，只有部长有相片，副部长全部不显示。在中国法学会的官方网站上，作为副会长的董经纬的介绍删除了照片，而除了他之外的其他所有的会长、副会长都有照片，这些情形被网友认为不正常。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日本 Mazda 汽车星期四表示，到2025年左右，公司将推出13款电动汽车，并期望在2030年实现全面电动化。同时 Mazda 还表示，公司明年将开始推出3款混合动力汽车、5款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3款全电动车，主要将集中在日本、欧洲、美国、中国和东盟市场上，并且绝大多数车型将采用 Mazda 自己研发的 SkyActiv 架构，部分车型将采用丰田的混合动力系统。今年5月， Mazda 就表示，到2030年公司将全面电动化，并且将纯电动车的生产占比由 5% 提高到 25%。 另外， Mazda 表示，明年开始将在大型汽车上安装辅助驾驶系统，这个系统旨在帮助司机出现突发状况而丧失行动能力的时候，切换到自动驾驶模式，并且靠边停车。微软星期四宣布对它的白板应用程序 Whiteboard 进行改进，让用户更容易使用虚拟白板上涂鸦、留下便签和黏贴图像。虚拟白板 Whiteboard 是微软 Office 软件的一个组件，这个组件在武汉病毒疫情大流行期间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随着病毒的传播，大多数企业员工被迫在家工作，人们在办公室用物理白板和黑板进行工作的模式被迫改变，对虚拟白板的需求加速增长。微软首席产品经理 Ian McCutter 表示，病毒出现之后，微软客户对虚拟白板的从兴趣转变为需要虚拟白板解决方案。今年3月份，微软表示 Whiteboard 的月活跃用户数量达到去年的12倍。 AMD 和 Google Cloud 6月17日联合宣布， Google 将提供基于 AMD Milan 服务器芯片的云计算服务，这个芯片是 AMD 在今年3月推出的。这样做有助于 AMD 进一步从 Intel 手中夺取更多的市场份额。Google 还表示， Snap 和 Twitter 等客户正在测试它基于 AMD 芯片的云计算服务。作为三大云计算服务提供商， Google、Amazon 和微软等公司是数据中心芯片的最大买家之一。他们在芯片上构建服务之后，将计算能力出租给几百万客户。长期以来，Intel 一直是数据中心芯片市场的主导者，但是由于它的制造业务多年来停滞不前， Intel 的芯片在某些方面已经处于了下风。为此， AMD 已经在蚕食 Intel 的份额。今年4月， Intel 发布了 Ice Lake 芯片，旨在与 AMD 的 Milan 芯片竞争。 Intel 当时还表示，所有主要云供应商都会支持这款芯片，但是并未讲明 Google 几时开始提供基于这个芯片的云服务。星期四消息，近日由英国巴斯大学领导的团队测量了伽马射线暴的磁场，研究成果发表在皇家天文学会月刊上，首次证实了长达几十年的理论预测，就是在喷射出的物质撞击 并冲击周围介质之后，这些冲击波中的磁场会变得混乱。新研究表明，最强大的伽马射线暴可以由大规模有序磁场提供动力。研究团队对伽马射线暴 14120A 进行了分析，通过测量光的偏振特殊性质，直接探测到驱动爆炸的磁场的物理性质。研究人员预测，当膨胀的激波峰和周围的恒星碎片碰撞的时候，任何原始磁场最终都会被摧毁，光基本上不会偏振。巴斯大学天体物理学系主任、伽马射线专家卡罗尔·蒙代尔教授的团队在爆炸几分钟之后，首次发现了高度偏振的光，这个证实了具有大规模结构的原始磁场的存在。据 US News 星期四报道， NVIDIA 首席执行官黄仁帆表示，该公司将投资至少1亿在英国建造一架超级电脑。黄仁帆在与 ARM 首席执行官 Simon Segars 的联合采访中被问及在英国的投资计划的时候，他表示，剑桥一号这个超级电脑我们称为1亿美元，只是一个起点，这是一项巨大的投资，这个是英国最强大的超级电脑，研究人员对此非常振奋。与此同时， NVIDIA 正寻求以40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总部位于英国的芯片技术公司 ARM Ltd， 遭到包括 Intel、Qualcomm 等多家芯片供应商以及 Tesla 在内的直播多间科技巨头的反对，并正在接受英国、美国和欧洲的监管审查。NVIDIA 都表示，这笔交易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能否得到英国、美国等多个国家的监管机构的批准。由美国两党参议员组成的一个小组在星期四提议，对半导体制造业的投资给予 25% 的税收抵免。声明表示，这项提案将为半导体制造业提供合理和有针对性的激励措施。上个星期，美国参议院已经通过了提案，为半导体通讯设备研发和生产提供520亿。参议员表示，美国在半导体和微电子学生产中所占的份额已经从1990年的 37% 下降到现在的 12%。 在海外生产半导体的成本差额中， 70% 来自国外补贴。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称赞这个提议，说它将加强国内芯片生产和研究，这个对于美国创造就业、国防、基础设施和半导体供应链至关重要。台积电、NXP Semiconductor、Intel、美光都会因为税收减免而受惠。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叶晚峰。
嗱，呢一集啊，想同大家追踪下咧，中国台山核电厂嘅核泄漏事故嘅。嗱，咁前几日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咧同多家媒体都报道嘅，由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同国营嘅法国电力公司合资建设同营运嘅中国广东省台山核电厂咧，系出现呢一个惰气嘅外泄事故嘅。嗱，咁惰气就英文咧就系 inert gas 吓。咁咧就点解 CNN 呢啲媒体会知道 道呢一件事咧，就原来咧就呢个法国嘅投资方面咧，系向美国能源部系求救啊，咁亦都系提交咗一份技术求援嘅报告嘅，咁入边咧就警告话啦，佢话台山呢一个核电厂咧就有可能发生立即嘅辐射威胁，咁而美国政府咧过去一个礼拜都一直喺度。研究和讨论这份报告和台山核电厂的实际情况的。那真的这一间的法国的电力公司呢，它核下的法马通 Framatome 呢，就其实最初在五月底呢就已经是联络美国能源部的了，透露呢台山核电厂出现潜在的问题的。而他们呢接着在六月初就告知美国方面了，就说反应堆呢现在正在外泄这个惰性气体。这些惰性气体呢就是由这个核燃料的裂变造成的。因此呢就是正式要求美方同意法马通呢是跟中方分享应对事故和紧急安全事态的美国技术的。咁有辐射威胁呢已经係相当严重嘅事情啦。咁更加令人不安嘅呢就係法马通啊喺向美国提交呢个报告入面中呢仲透露啊。佢话事故发生之后呢，中国政府呢係放宽咗辐射泄露嘅警戒标准喎。咁令到呢一个新嘅标准呢係超过咗法国嘅标准嘅。咁呢点解要咁做呢？咁就避免咗呢中国呢係要被迫关闭呢个核电厂嘅。咁叶万峰同大家讲一讲究竟发生咗咩事呢喺台山。
咁啱喺今日呢就中国嘅国家核安局就坦白承认啦。咁台山核电厂一号机组咧系出咗问题，咁啊主要咧就系一回路啊，一回路即系个 primary circuit 咧，就系个冷却剂咧就出现咗放射性水平上升嘅现象。咁啊点解会导致呢啲咁嘅放射性水平上升咧？原因咧就系呢个燃料棒啦有破损嘅情况出现，咁啊。但佢哋解釋話啦，就呢個燃料棒咧喺製造啊、搬運啊同埋安裝期間咧係出現故障咧係難，即係在所難免噶啦。所以呢啲咁嘅破損咧就係、是、非常之普遍嘅現象嚟嘅啫，啊唔使擔心噶大家嚇。咁咧仲有咧就話咧喺台山呢個核電廠裏邊一号机组里面呢一共有60000多条呢啲咁嘅燃料棒㗎。而家估计呢只有5条左右啦係出现破损嘅情况。个比例呢係少于0.01%㗎。而且係远低于喺设计中可以承受嘅呢个燃料机组大規模出事嘅比例。嗰、那个比例就0.25%㗎。所以係好細嘅啫。所以风险是好低好低。仲有呢就话好多世界上嘅其他嘅核电厂啦燃料棒出现破损呢，佢哋个机组呢就仍然继续运行㗎，仍然喺度发电㗎。所以呢台山发电厂而家呢照样开工呢係正常㗎，并冇嘢，并唔会带嚟风险㗎。咁最后佢就话啦，只要这个冷却这个系统里面的压力边界，这个是指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台山发电厂呢是个个冷却系统呢是用这个加压的水呢是来做冷却的。咁呢加压呢就当然呢就係、是、有一部分呢就係、是、会同呢其整个回路呢係封死㗎啦，就係、是、喺加压嗰度呢係会有空隙㗎。所以呢但係呢如果嗰度呢保住得到呢，同埋加上呢嗰、那个整个核电厂嘅安全壳啊密封性係完整嘅话呢，就唔会有呢、這个泄漏的事件出现的啦。 咁呢句讲到咩意思呢？即係话如果你有钱呢，你就唔会穷㗎啦。
咁但问题就係入面如果发生嗰啲事故係非常重大嘅话，你都冇预计到咁重大嘅话，咁可能你嗰两个保护罩呢未必可以足够㗎喎。
係呀，如果你个出现呢个不受控制嘅核反应呢，咁个出嚟佢哋产生嘅热能呢非常非常之高㗎。可以用晒你所有啲燃料棒啊，所有嗰啲咁嘅冷却系统嗰啲气嗰啲咁嘅管道，全部俾佢用晒嘅话咧，咁啊啲核辐射咧就好危险啦，周围走噶啦。
就好似当年前嘅 Chernobyl 咁样样，就系个 meltdown 啦吓。
系啦，系啦。
咁啊，专家点讲咧？
咁啊，根据前美国呢个管理委员核管理委员会嘅成员啊 Jeff Merrifield 咧，就几日前噶啦，佢都预测得到噶啦，佢就话。台山呢个核电厂出事嘅原因呢，好有可能呢就係呢个燃料棒里面嘅涂层啊有个损坏，咁导致嗰啲咁嘅惰性气体呢泄露到呢、這个呢、這个冷却剂里面㗎。不过佢话呢呢种情况呢確实呢就唔係话好紧张㗎啫，係好常见㗎，所以呢唔会构成好大嘅威胁。咁整体嚟讲咧，过去呢几日好多专家都发表个意见啦，大致上都类似啦，同呢个 Merrifield 差唔多。佢话呢种咁嘅情况出现咧，唔应该系会构成好大嘅风险嘅。
但如果系咁普遍嘅话，咁点解法马通自己唔识去点应对呢？又或者系即系点解就算台山核电厂本身都应该识应对嘅？如果系咁普遍嘅话，点解仲要揾美国帮手呢？
咁啊，好可能咧，有啲嘢系台面上冇摆出嚟，大家唔知咯，系嘛？即系可能系底蕴系，仲有啲底蕴系，即系有啲嘢系下低我哋，大家唔知噶。咁啊，但系咧，你睇到美国政府态度咧，其实好严肃处理呢件事嘅、哦，同一件普普通通嘅核电站维修嘅事情嚟比咧，系非常之不协调嘅、哦，因为咧，白宫国家安全会啊喺上星期咧就密切咁关注呢件事嘅台山核电站呢个事故噶，咁啊就好多嘅开咗好多次会议噶，其中包括咧由白宫安全委员会主管中国事务嘅资深主任这个 Laura Rosenberger， 同埋以及主管军备控制事务嘅资深主任啦，这个 Mallory Stewart 咧，共同主持咗两次助理部长级同埋一次。副助理部长级嘅级别嘅会议嘅，总共开咗三次会，咁样情况嚟睇咧，就唔系话好普通嘅一件事啦。
咁短时间之内几日啊，开咗三次会啦。嗱，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啦，这个辐射放射这个泄露嗰个警戒标准咧，佢个上限咧喺台山呢原本啊系同法国安全部门规定嘅标准系一致嘅，咁但系咧就由于佢哋嘅故障次数不断增加咧，咁中国国家核安全局咧就将个上限咧修改为原定嘅两倍以上喎，咁样做法其实嗰个警戒标准就系个安全标准嚟噶嘛，就系、是、要保护
吓
工作人员啦，同埋周围嘅公众噶嘛。咁你咁因为有事故啦而增高嗰个上限，咁会唔会增加咗即系公众同埋核电厂员工嘅风险呢？
哦，这个肯定啦，因为你嗰个放松咗嗰个管制嘛。咁啊，其实法马通咧喺同美国嘅沟通里边咧，亦提到噶，而且好担心添，佢话，因为咧，核电呢、这个台山核电厂嗰、那个安全标准咧，就系、是、安全限制咧，俾佢哋放松咗啦，就提高咗两倍啦。但系今时即系呢过去呢几日咧，咁啊呢个核电厂内外嘅辐射标准咧，已经达到新嘅制定嘅上限嘅90%。即系
好接近啦，即系仲有
差唔多又爆煲咯，又要爆煲噶咯噃。咁咧，佢哋好担忧啦，就系、是、呢、这个核电厂咧，亦再会再次向呢、这个国家核安全局咧要求咧，再一次提高呢、这个放松呢个安全限制噶。 喺咁情况之下咧，对员工啦，同埋厂外嘅周围嘅人咧，就系嘅风险就更加增高噶。所以咧，如果系一个简单嘅事故咧，可能佢哋冇需要咁担忧啦，系嘛？亦都个辐射个指标唔会去到咁高啦，系嘛？系咪真系有啲嘢我哋唔知咧？而家我哋知道啲嘢，只不过系冰山嘅一角咧。
咁其实美国政府暂时嚟讲有啲咩讲咧？
咁美国政府就好多时都好密实嘅，佢哋唔学得中共嗰啲战狼嗰啲发言人咁啦，乜都噏得嘅。佢哋咧就并冇透露呢个台山核电厂嘅详细情况噶，只不过系有啲官员咧就出嚟讲，佢话咧。根据而家嘅有关嘅核事故嘅条例咧，如果台山核电厂出现咗危害公众嘅情况咧，咁或者咁嘅危险咧，美国政府系有义务咧将呢件事咧公诸于世噶。
咁其实佢哋即系中方咧，其实其中嘅原因就系佢哋唔想关闭嗰个核电厂，所以咧就系将嗰个上限。去升高，咁其實核電廠應該係咪供應廣東好多地方嘅電力呢？
我諗係啦嚇，喺香港左邊嘅有大亞灣，右邊啊呢個就係呢個台山核電廠嘛。我諗佢哋嘅係廣東咧係一個 GDP 大省嚟嘅，好多廠啊，好多省民嘅，所以對電力嘅耗求啊非常之大，特別喺夏天啦，而家嚇。个个开冷气，广东系好热噶，而家个个都开冷气，对电嘅需求非常之大，所以咧，佢哋为着经济同埋各方面嘅因素咧，就唔想咧停咗呢个核电厂噶。
好啦，我哋到休息时间，休息之后咧，同大家再追踪落去嘅
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嘅第二个环节，我系钟嘉慧。
我叶晚峰，
核泄漏嘅事情啦，嗱，咁啊，讲一讲翻啦，究竟台山核电厂啊个地点喺边度，同埋规模有几大咧？
台山核电厂咧就系呢个台山市赤溪镇啊，咁啊呢个核电厂嘅地点咧就距离开平市咧只有8公里嘅啫。距离台山市咧只有11公里，
哇，咁好近喎！
系啊，
若果啲人中意跑步，嗰啲人分分钟可能系跑步可以吓来回喎。
如果距离香港一条直线咧，由台山核电厂去到香港嘅中环咧，就150公里吓。咁因为咧你离呢个开平同埋呢个台山市系非常之近嘅，如果出现大规模嘅泄漏咧，就好危险啦，就好多人咧。紧急疏散都嚟唔切啦，因为太近啦吓。
但我又唔系好明白，核电厂点解会摆喺啲咁人口稠密嘅地方咧？
因为中国可能边度都咁多人，系嘛？而且为着经济效益啦，你距离嗰啲人群太远嘅，咁你铺啲电线都要多啲啦，系嘛？而且仲要拣个地质咧，好多嘅因素嘅吓。咁啊，呢、這个台山核电厂一个。規模頗大嘅核電廠嚟噶，佢計劃有四台咧，175,000千瓦嘅呢個發電
級別嘅
呢個反應堆嘅嚇，呢個咁嘅機組嘅嚇，可以產生咁多嘅呢個電力嘅。咁啊分兩期建造嘅，而家咧佢係同中發合作嘅大型嘅核電廠嚟噶。咁咧擁有權咧就係、是、中國呢、這個中國廣東核電集團咧擁有70%，而法國嘅法國電力公司咧就擁有30%。咁咧由呢個法國嘅 Framatome 即係呢個法國電力公司嘅屬下機構咧提供咧呢個 EPR 技術支援噶。咁呢個第一組件咧係2018年開始使用噶。
你咁讲即系话佢分两期，而家系第一期，第二期都未曾完工喎。
系啊，佢而家起咗第一同埋第二呢个机组嘅啫，仲有两个未起噶，未起完噶吓。
咁你提到一个 EPR 嘅技术咧，呢个系据说系最新嘅核电嘅技术，可唔可以同大家即系简单解释一下咧？
咁啊 ，EPR 嘅全名咧 ，European Pressurized Reactor， 咁啊，呢个系所谓嘅第三代嘅核电呢、这个设计嚟噶。同第二代嚟讲咧，相对嚟讲好处咧就系、是、首先经济效益较高啦，佢可以节省呢个燃料17%噶，仲有咧佢安全性咧系更加稳固噶。譬如啊，佢有4个独立紧急嘅冷却系统啦。如果真係出面故障呢，有4个独立嘅紧急冷却系统呢，咁2个弯咗都仲有2个啊，係咪可以防止呢个过热啦。咁呢仲有呢就係防泄漏安全壳嘅建筑啦。咁第三呢就係、是、如果真係非常之不幸出现呢个 meltdown， 嗰个 core meltdown， 即係熔毁事故啊。咁咧，佢哋咧係有額外嘅處理嘅裝置嘅，同時咧有額外嘅呢個冷卻安排噶。咁令到就算你係 meltdown 咗咧，都仲有得救嘅，都仲有得掹嘅，唔係話就冇得救噶啦。第四咧就係、是、佢有個雙層水泥牆啊，呢、這個佢呢個安全外殼咧係一個雙層嘅水泥牆嚟噶，共厚個厚度咧共咧係2.6公尺嘅，咁即係8.5尺英尺嚇。
哇，都相當厚啊嚇！
係啊，導彈都打唔穿啊！咁裏邊咧，除非你真係爆到出曬彩啦，如果唔係都咧可以可以壓住嘅，可以將佢困住喺裏邊嘅，將嗰啲嘢嚇。咁咧，但係咧。呢、这個台山核電站咧管理同埋營運方面咧，確係有啲問題噃，因為經常咧就會出現呢個小型嘅安全問題嘅事故噶。譬如今年啊3月啦，有一個福特標啊，一個即係量多啲電壓嗰啲咁嘅嘢啦。
福特標嚇，
福特標嚇，咁出現故障，咁去維修咧，點不知咧？就意外地咧，就係、是、令到呢、这個電力咧整個即係成個電力咧，就係、是、出咗更大嘅故障，引致咧呢、这個反應堆要自動停機嘅，呢、这個就非常之大嘅事故啦，係嘛？第二咧，譬如今年4月啦，3月過咗4月啦，4月又有事故咯噃，就係、是、當佢哋維修呢、这個廢氣處理系統嗰時咧。咁又意外地有一股咧，就係帶有放射性嘅氣體咧進入呢個管道噶，亦引發咗呢個警報噶。所以咧，就似乎咧佢哋嘅工作嘅程序啊，或者係嗰種監管嘅制度咧，係有疏忽
嘅。呢、這個的確係令人哋好擔心嘅。即係中國度咧，你唔係話做個廚師，我煮餸，我可以嚇有啲變化，有啲唔同嘅煮法啊。因為而家呢一個係一個即係輻射嘅核電廠咧，真係非常嚴格，每一個步驟都要跟得好足嘅。即係譬如我上個禮拜亦都有講到呢個武漢實驗室啊嚇，亦都係一 P4 實驗室啊，每一個步驟都要跟得足嘅。咁所以呢、這個是最令人担心的事。
是啊，这个就是他们的处事的态度，这个就是、如果是不好的，那么怎样搞呢，你都很难防免避免这个事故的发生的了。
同埋你讲到核电泄漏咧，即系好多人就会谂到啦，即系10年前啦吓，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咧，咁似乎佢最初咧真系都觉得唔系好严重嘅、哦。
是啊，先头就睇落就唔係咁嚴重嘅啫，佢哋有時間去處理㗎，點不知唔係喎。後尾發覺呢好多嘢受到佢哋計劃中嘅嘢係受到呢個海嘯嘅影響啦，好多都做唔到喎，最後呢就引爆呢個大事件啦，就好大規模嘅呢個輻射外泄㗎。
好啦，嗱，咁啊呢一个核泄漏咧，当然就系个燃料棒系真系好关键嘅一个组件啦。可唔可以同大家简单讲讲呢个燃料棒系点样嘅咧？
讲燃料棒，首先要讲讲呢个核反应堆嘅原理啦，吓。咁啊喺呢个台山呢、這个核电站咧，佢嘅燃料咧就系呢个铀235噶，咁咧就系呢种系带有放射性嘅元素啦。咁呢啲咁嘅铀235如果俾一个速度适中嘅一个中子撞击到咧，咁咧佢就会进行呢个分裂嘅或者叫裂变噶啦。咁喺裂变嘅过程中咧，就会释放呢个 伽马射线啦，呢个唔好嘅，呢个大有辐射噶。热能，热能系好嘅，如果受到控制咧，系发电用嘅，系燃料嚟噶。咁有一些惰性气体咧，头先我哋提咗啦，呢次啊就系发现呢个系统出咗问题嗰个指标嚟噶。咁咧亦都会发放一啲嘅粒呢、這个中子嘅，通常系二至三粒到啦，中子啦吓。咁咧呢咁嘅中发出发被释放出嚟嘅中子咧，会撞击其他嘅有嘅元素啦。咁咧就更放，咁就会释放得更多嘅中子啦。咁咧就系形成咗一个慢慢形成一个连锁反应啦。咁呢个就系即系核反应啦，核子反应炉嘅原理啦。
如果控制到咧，就系冇事啦。如果控制唔到嘅话咧，呢个连锁反应咧
就变咗炮，呢个核弹啊，变咗
核弹不受控制啦。
咁咧嗱，就要讲下而家咁咧。佢哋就将嗰啲咁嘅油呢就係、是、提炼加工成嘅一粒粒好似手指咁大嘅粒状啦。然后放去呢一种密封咗嘅管道里面㗎。呢、这个呢就係、是、燃料棒啦。咁喺里面呢就有核反应嘅。咁呢整个燃料棒呢就係密封㗎。因为呢你一有呢个核反应呢就会产生好大嘅热能㗎嘛。所以咧，呢啲燃料棒一定要浸喺水里边噶，系做呢个冷却噶。而啲水咧，好似呢个台山核电厂咁样，佢啲水咧系加咗压嘅，系加压嘅水嘅，令到啲水咧就唔会蒸发嘅。咁咧就系要嚟冷却呢啲咁嘅燃料棒嘅吓。咁咧就系嗰啲咁嘅呢啲咁嘅水咧，加压水咧系会循环嘅。咁啊，然后咧去到第二个部位咧，就将其他嘅水啦加压啦，而成为呢个蒸汽。而嘅蒸汽咧就要嚟推动呢个涡轮，然后发电噶。
呢个就最终目的啦，就系发电啦。
系啦，就系赚钱噶。
好啦，嗱，若果啊吓真系有啲咩核事故发生，核泄漏啦。台灣周圍，台山周圍同埋香港都好接近啦。咁、有啲咩嘅應對方式呢而家？
根據咧香港咧，因為香港係比較接近呢個大亞灣啦，所以香港政府有啲規劃㗎，就有啲準備嘅啲方案嘅。如果大亞灣出現呢個大規模嘅洩漏咧，
嗱，因為大亞灣都有個核電廠㗎。
係啊，喺個係有個大係一個大亞灣核電廠嘛。咁咧喺呢個核電廠20公里范围之内嗰啲人咧，要立即呢个紧急呢个撤离噶。咁咧就系、是、香港咧就距离大亚湾20公里之内范围之内，只有一个小岛叫做东平洲岛，嗰度好少人嘅啫，而家冇乜人住。咁咧，但系咧就系、是、佢规划咗就系、是，如果有人住咧，就第一时间要将佢哋撤离啦。第二咧就系、是、以后咧就要谨慎啦。譬如喺呢个大亚喺呢个核电站。半径50公里半径之内嘅所生产嘅譬如食物啦、啊、粮食啊，全部咧都系要做呢、这个检测嘅辐射检测，你先至可以入口先可以食噶。咁啊，仲有就系、是、
同埋食水啦，
食水啦，吓食水
过啦，吓、
咁咧就係呢个咧就係香港嘅大概情况啦。咁如果拎返去台山嗰度咧，佢个影响就会大好多啦。因为咧喺呢个台山核电厂20公里范围之内，最少已经有两个相当大嘅城市啦，就平呢个开平市同埋呢个台山市㗎。
是非常多人口的。咁即係若果啊，即係而家最后讲讲啦，即係若果真係呢啲辐射呢对人体嘅影响係点样，有冇啲咩话几多个呢、这个剂量呢对人体有啲乜嘢嘅影响呢？
有㗎有㗎通常嚟讲呢呢、这个呢个辐射，即系量度呢个放射性嘅单位咧，就叫做呢、这个西弗吓，呢、个英文翻译过嚟嘅西弗。咁咧就系、是、一个人咧，一个正常健康嘅人咧，喺一年之内咧，可以承受最大嘅辐射量咧，就系1000个微西弗。就是这个咁情况啦。但如果你譬如你遇到某种情况啦，譬如真係遇到核电厂呢个泄漏呢个辐射呢，如果你短时间喺一个有一 100毫西弗咧就係即係每一個毫西弗就1000个微西弗啊。咁咧就係100个毫西弗喺嗰度逗留1小时咧，你應該係冇太大嘅影響嘅。但係如果你喺100到500毫西弗嗰度逗留1小时咧，你咧仍然係感覺唔到乜嘢影響，但係咧你個血液已經有變化啦，白血球同埋呢個紅血球會減少，你已經開始。
哇！咁呢個就一個係好危險嘅指標啦。
譬如100到1000到2000毫西弗咧，你就會有疲倦啊、嘔吐啊、甩頭髮咁情況。2000到4000咧，喺嗰度咁嘅環境逗留1小时咧，你個連你啲骨髓都出問題噶啦。4000以上咧，你嘅生命啊好危險噶啦。
非常之危險啊嚇！嗱，咁啊，台山呢件事咧就仲係有待觀察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嘅。好啦，今日時間又夠啦，我哋下一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我哋的節目，再見。